很高兴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分享神的话。我们前几次谈到一个基督徒，他必须要清楚他自己的重生得救，因为他如果不清楚他的重生得救，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在属灵上面追求。因为耶稣他说他来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有了那个生命，我们还要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所谈到，怎么样子追求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面更丰盛，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谈到一个人他清楚了他自己的重生得救，那么接着我们就必须把我们过去的往事能够做一个清楚的了结，然后呢，我们积极的要每一天开始建立与主的灵修的关系，与主的交通，每一天成根在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要继续谈到一个人，他也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奉献的心智，有一个奉献的经历。那么谈到奉献，很多时候我们对奉献有一些模糊的错误认识。谈到奉献，我们往往就觉得这一个人要去做传道人了。但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奉献，不是只是这么狭窄的谈到做传道人这样子的奉献。事实上，一个人当他得救重生之后，就应当是奉献的。换句话说，得救跟奉献这两件事情是密切相关的。往往我们可以从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一个奉献的人，他是不是奉献的好，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得救的光景是不是清楚。一个得救的好，一个得救的很清楚的人，往往他的奉献也是很清楚的。但是往往一个得救不清楚的人，或者得救马马虎虎的，随随便便的，那么我们发现他的奉献也往往是随随便便。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明白这一个重要的真理，这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为什么我们要奉献呢？奉献的目的是什么呢？到底奉献这件事情在神的国里面跟神的计划里面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要明白，神对于整个人类有他奇妙的计划。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从创世纪里面，神拣选了人，神把人创造好了之后，神就告诉他们说要他们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然后呢，为的是要使他们能够管理神所造的万物，管理神所创造的天地。因此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永世的那样子的一个奇妙的计划在我们身上。但是神的计划需要人的配合，神的工作需要人的奉献。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明白奉献这一个真理。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先知以赛亚在那边呼喊说，我要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是的，神透过他的仆人在那边呼喊，这么大的需要，这么何尝的需要，看见神的工作在那个地方，神的计划需要人来配合，需要人来完成。但是有谁愿意呢？以西结22章30节，那边神也这样子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站在破口来防堵，却找不着一个。神在那个地方呼召人要来防堵破口，但是那个堵破口的人在哪里？今天神的家，神的教会有许多的破口，神呼召那些神的儿女们愿意忠心的来代祷， 防堵这些的破口，有谁听见神的呼召呢？所以我们看见旧约里面许多处的圣经提到神在那边呼喊，神在那边寻找，神在寻找那个器皿，要人奉献给他，以至于能够配合他的工作，配合神的计划来完成神的工作。那么到了新约，我们也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八节，主耶稣看见到处都是那些困苦流离，那些失丧的羊群，因此他就打发，他就吩咐他的门徒们，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来打发工人来出去收庄稼。神已经在那边预备好了，有许多的庄稼，有许多的人，他们预备要等候听到福音。但是那个传福音的人在哪里？那个报好信息的人在哪里？因此神在那边呼喊，神在那边呼召，神命令门徒们，你们要祷告，你们要祷告到一个地步，要打发工人，庄稼的主要兴起工人来。所以看到没有，弟兄姐妹，神的工作需要神的工人，神的工作需要神的工人起来奉献，回应神的呼召。那么第二，为什么奉献这么重要呢？为什么奉献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基督徒有这么样子在灵命上面的一个关键的影响性呢？我们要明白神国的一个法则，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属灵的原则不是得，是给。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主的话一直的在告诉我们，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得到更多。在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也提到五饼二鱼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五饼二鱼，如果那一个小孩子他没有把他自己那一天要吃的食物五饼二鱼拿出来，也就不会有五千人吃饱的这一个神迹发生。这个孩子他单纯就把他自己所有的摆出来了，因此这一些许多其他的五千个人他们就能够得着饱足。那么这个跟奉献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有什么关系呢？有的。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当他是一个奉献的人的时候，当他把自己摆上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奉献带来的一个结果，不是损失，不是丢掉，乃是得着的更多，乃是属灵的生命却更大的成长。我们的生命呢要成长，也往往是因着奉献的，奉献以至于神他可以在我们身上来做工。今天这个世界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道理是你要去赚，你要赚钱，你要去打工，你要去做小买卖，你要去做个体户，你要不断的去挣钱，你的银行的存款要更多，你的家庭你的生活才有保障。但是属灵的原则不是如此，神定下了属灵生命成长的律，就是你必须要奉献。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改变，成圣的生活，都跟奉献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必须要奉献在主的手中，降服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生命才可能有发展，才可能有长进，才可能不断的学习顺从圣灵而行。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提到奉献的时候，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为什么又要提奉献呢？好像奉献这件事情就是糟糕，我现在口袋里面的钱又保不住了。一提到奉献，我们就觉得我又有要一些的损失了。事实上这是完全的错误。我们的神这么的丰富，这么样子的富有，他难道还需要我们一点点的奉献吗？他还需要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人来侍奉他吗？坦白说，神可以从石头当中来兴起他的子孙，神根本用不着我们来奉献给他，来服侍他。但是今天神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有盼望，神愿意让我们一起来跟他同工，所以神愿意我们甘心乐意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他的手中，让他来使用。那么既然我们明白了奉献是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奉献竟然是关乎我们整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要进一步从神的话里面来了解我们今天奉献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原因，我们奉献是基于什么样子的一个根据，也就是说圣经上什么样子的一个原因，一个根据是我们今天要奉献给神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二十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这样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个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段圣经里面提到，我们是神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我们的身子不是我们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身子是用重价所买来的。这个重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重价就是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九节提到主的血，我们是用主的血所买回来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主的血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指的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所流出的血。因此这个重价就是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所换来的。我们这一个人是主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摆上了，牺牲了，以至于换来了我们这一个人。这个宝血，这个代价是何等的重大，所以我们才称它叫做重价。神就是用这个宝血做重价，把我们买了来，要我们归于他。那么这个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买，有人认为说是我们从撒旦的手下买出来，或者是把我们从罪恶的手下啊把它买出来。事实上这些说法都不尽合真理。这个买事实上是指的什么呢？这个买乃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五节那边所说的，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神要把我们从律法以下买赎出来。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律法以下买出来呢？因为我们犯罪堕落，不单单是落到撒旦仇敌罪恶的世界的手下，更进一步的，我们是落到神的律法之下，被这个律法所看管，被这个律法所捆绑，所绑住。但是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 就把我们从律法之下，那个活在咒诅之下，把它释放了出来。弟兄姊妹，赞美主。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从今之后，我们不再是活在律法咒诅的之下，乃是活在耶稣基督的这个买赎自由的恩典的里面。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了这一件事情，我们就了解奉献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是神把我们买去了。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今天到商店去，你看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那么这件衣服它放在橱窗里面，那是属于商店的。但是当你付出了1000块钱，你说这一件衣服真是好啊，我把我一年的工资啊拿来买它都值得。你付出了1000块钱，当你把它买回家了，那一件衣服就属于你的了。这个叫做买。本来这件衣服它的权利不在你的手中，它是在商店的老板的手中。但是当你花了1000块钱去把它买下来之后，这一个权利就属于你的，这个衣服是属于你的，这个衣服你穿它，你什么时候要穿它，这个主权都在乎你了。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来说明，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主权，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个权利，因为神他已经用他宝血的重价把我们买了去，所以呢，我们这一个人的主权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那么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想我们跟主的关系的时候，有时我们觉得蛮委屈的，我们觉得说，主啊，你把我买去了，我还没有信你之前你就这样做了，我也不能够有什么主权，我也不能有什么决定，实在不公平。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们会觉得很合乎逻辑，很合乎道理，我们觉得非常有道理。因为神透过他爱子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买去了，所以我们属于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上面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心甘情愿。因此在哥林多后书5:14-15，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就提到他整个的人生愿意为主而活，不单单是因为他明白他是神用重价所买来的，更进一步的，他明白那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他。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5:14-15这段圣经。这段圣经这样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到一个地步，让我们今天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要为主而活。所以我们发现保罗整个侍奉他后面的那个动力，不单单是因着知道他是主所买来的，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基督的爱激励了他。这个激励原来的意思是圈住，是被绑住。所以神他用他的爱把我们紧紧的绑住了，把我们团团的围住了。一个人可以为爱做任何的事情，被勉强被要求所做的往往都是有限的，所做出来的也不会长久。 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是因着爱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愿意抛头颅洒热血，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他愿意毫无怨言无怨无悔的去做这件事情。因此我们还记得在约翰福音提到彼得这位主所爱的大门徒大弟子，当彼得在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他在那个地方大放厥词，他在那边毫不考虑的就说，主啊，众人都离弃你，但是我永不离弃你。彼得在众人的面前这样子的宣告，但是没想到当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竟然三次不认耶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当耶稣他钉十字架复活显现之后，他来寻找彼得，他跟彼得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向他显现，对他说话，问他三次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没有用别的方式，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透过他的爱，他怜悯的爱，他饶恕的爱，再一次的来激励彼得来跟随他。所以据说在教会历史上面记载，听说彼得他为主寻道是道定十字架而死，因为他认为他不配跟主一样正定十字架，所以他要求道定十字架而死。有一个英国非常有名的大学所毕业的高材生，英国的剑桥大学，非常有名的学校，而且这一个女生是一个姐妹，她是当时候大学的校花，非常漂亮，人长得非常的漂亮，但是毕业之后她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么她的同班同学一个男生听说她好像到了印度去，所以这一个她的男同学就想尽千方百计就要去印度寻找他这个女同学，要知道他这个女同学在做什么。因为这个男同学他后来做了报社的记者，所以他就想去访问这一个女同学，听说他在那个做宣教士。当他好不容易找到了在印度这一个女宣教士，他的女同学，他正在那个麻风病院，在那帮那个麻风病的病人那个伤患涂药。你知道那个麻风病是会有传染性的，那个麻风病破烂的时候非常臭非常难看的，但是这个女宣教士在那边谦卑的带着爱心在那边服侍这些麻风病院的病人。所以这个记者这一个他的男同学就很好奇的问他说，他问他一句话，他说他看到他做这样的事情，他就跟他讲，他说如果你给我100万我也不会做这种事情。他这一个女同学很和祥的很平静的回答他说，如果你给我100万我也不会做这个事情。这个女宣教士他即使是说，是的，你给我100万我也不会去做这种事的。我并不是为着这100万，我不是为着金钱，我不是为着名誉，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激励的他，他愿意甘心的服侍这些麻风病院病人。求主帮助我们，让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奉献给他，来侍奉他。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主题是奉献。奉献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第一，因为神需要人奉献。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见神要人奉献配合来成就他的计划。第二，奉献也是我们基督徒蒙福之路，使我们的生命能得到成长，使我们能经验到神的供应，因为施比受更有福。那么奉献到底是基于什么样子的原因呢？第一，是因为神用重价买赎了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告诉我们。第二，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基督他爱我们而奉献给他。